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在2023年，皇家委员会发现残疾人士面临歧视和边缘化，包括暴力、虐待、疏忽和剥削的待遇。而对于残疾移民来说，这些挑战可能更加复杂。马克在肥仔出世，父母都是东加人后裔，他在高中的时候移民来到澳洲，在这里完成了大学课程，翻一份新的工，每个星期打三次的榄球。自从他因为脊椎受损而四肢瘫痪之后，他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他致力于为残疾人士发声，提高公众意识，并且争取残疾人士的权利。他说，对于他的社群来说，最大的阻挠就是不足够的无障碍设施。除了不足够的无障碍设施之外，还有社会对于残疾人士的歧视眼光和标签。马克觉得自从他坐轮椅之后，身边的人对他的眼神和态度都有所改变。当然，影响和阻碍移民社区当中残疾人士生活的一些制度性障碍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发现最难解决的其实是在移民社区当中存在着的内化标签和文化禁忌。这一位是 Vanessa Papastavros，残疾计划 Speak My Language 的全国计划经理，他们致力向多元文化背景的澳洲人分享怎样与残疾共用，过得更好的资讯。
他们
发现，特别是在他们的计划当中，残疾人士就算知道有支援，都不会很想踏出那一步去寻求协助，因为他们会觉得羞耻，又或者会因为文化禁忌、面子的问题，觉得自己不可以寻求这些的援助。他们还留意到，有照顾残疾人士的家庭成员都会因为怕其他人的眼光而限制残疾人士参加社交活动又或者是体验。他补充，虽然这些计划是有好的出发点，但是反而进一步孤立了社群。要真正拆解这些内化标签和观念，唯一的方法就是由社区的内部入手，向大家展示移民社区中普通残疾人真实成功的故事，例如他们在教育和就业方面都实现到自己的目标，同时亦都有充满热爱和兴趣丰盛的社交生活。因为如果移民社区的人看不到或者听不到这些故事，要改变他们的态度会有点困难。对于有残障或者是慢性健康问题的移民来讲，还有另一个的障碍。Carlos 是用毕业签证由智利以工业工程师的身份来到澳洲，之后也选择留在澳洲，但是就在那个时候被诊断出感染了 HIV 的病毒，也都因为这样而为他的移民过程带来一些的挑战。根据移民的健康要求，申请人必须进行身体检查。这个是衡量一个人的医疗需求会用了澳洲社会几多钱的标准。透过国民保健计划 Medicare 服务、药物津贴计划 PBS 的药物、残障支援津贴 Disability Support Pension、教育支援和国家残障保险计划 NDIS 等的项目。
If those costs exceed what's called the significant...
澳洲签证健康要求的高成本门槛目前是86,000澳元，用来评估签证申请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会导致过高的医疗照护和社区成本。对于永久性或者是持续性的疾病，评估期限最长是10年。如果这些费用超过了这个门槛，那你就符合不到移民健康的要求。这位是 Jan Gothard， 他是一名注册移民代理，同时亦都是 Welcoming Disability 的共同创办人。这个是一个提倡改变移民健康要求的组织。他说，有很多情况很容易令申请人超过这个高费用的门槛，包括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囊肿性纤维化、肺结核或者是带有 HIV 病毒。 而对于某些的签证你可以申请豁免。这个基本上即是说你需要证明自己为澳洲带来的好处是大过所需要的成本。
50% of visa applicants are eligible to apply for a waiver.
大约50%的签证申请人都符合资格去申请豁免。而在这个数目当中，根据内政部的数据，96%的申请人最终都成功获批去豁免。但是整个过程就要等几年。而这个过程亦都好折磨身心，令到有残疾或者是健康问题的人会觉得自己被排除在社会之外，甚至是被边缘化。但是更加严重的是，这个制度向社会传递了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有健康问题或者是残疾的人士会被视为是社会的负担，不会有贡献，而社会亦都不欢迎他们。澳洲的移民健康要求比新西兰和加拿大更加严格。残疾皇室委员会建议对这个程序进行审查，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制度实际上是允许对残疾人士的歧视。有些人认为如果澳洲放宽移民健康要求，就等于开了个缺口，所有残疾人士都会想来这里。但是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澳洲的移民系统本身已经有严格的结构，只有符合高技术需求或者是紧缺行业的人才有资格申请，又或者是基于家庭团聚而移民。那为什么澳洲要在残疾人士身上划清界线呢？我是刘依晴，以上内容由 James Elliott、 Rachel Knowles、 Fernando Vives 和 Olivia Diorio 共同创作，多谢各位收听。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